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5月2号，也是新天啊，这个新的一周开始，新的一个月开始的第一个交的成绩单，我们看到这一周啊，简直是太漂亮了。昨天我为大家预告了呢，周五是非农就业数据，那今天的这个数据呢是非常的强劲，根本也看不出来什么那些川普的关税所带来的什么衰退呀，没有啊，比远远超出预期，各个方面的数据都相当的稳健。那么今天还有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消息。现在呢，中国方面呢已经是软化了态度哈，要和美国呢进行谈判了。一会儿呢详细的为大家进行播报。今天的彭博和华尔街呢都在说，中国政府悄悄的免除了400亿美元的进口美国的商品的关税哈。那为什么要悄悄的免除呢？今天的这些消息呢都已经刺激了今天股市哈。那像标普500指数呢，今天收红的时候直接收到了1.47% 的上幅，上涨了82.53点，最后呢是收在5686.67。道指呢今天也是上涨了564.47点，涨幅1.39%，报41319.43。纳指今天大涨了266.99点，涨幅1.51%，收报17977.73。费半今天上涨149.39点，涨幅3.52%，收在4397.05。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从4月2号当时呢宣布美国的解放日，也就是全面进行关税政策之后呢，美股这4月份真的是像坐过山车一样哈，那震荡的非常的厉害。但到今天为止呢，标普500指数基本上哈快已经收复了这一段时间这种跌势。同时呢，这个数据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呢，里边有很多的可以解读，所以一会儿呢我会请 Rex 周啊，也好久没找 Rex 了，请 Rex 周先生呢为我们进行详细的分析。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 FASAD 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2/3的标普500成分的股份哈，他们公司已经公布了财报，而其中呢 76% 都优于市场的预期。昨天呢苹果的财报是优于预期的，苹 iPhone 呢卖的也不错，但是呢它今天的股价下跌了 3.7%。那除了这个有原因啊，我们到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看一看到底呢会未来的技术曲线将如何去走哈。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全部打开着的，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我呢现在就请 Rex 周伟宇先生呢为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今天的这个就业数据啊，真的是太晃眼了。 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Rex， 很久都没见到您了。您没见到您这一个月呢，恰恰是美股呢，简直是坐云霄飞车一样哈，是震荡的如此的厉害。每天的这个股指呢，都是20%、10%的这样一个震荡。您做金融这么久了，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月的这种大盘的波动吗？
就是疫情的时候比这波动大。或者像这段期间，道琼斯曾经跌过2000多点，但疫情的时候曾经一天跌3000点了，大家如果还有印象。
那个时候简直是人类的这个瘟疫打来了，那大家确实是害怕。那这一次呢是完全是川普的这个关税的政策，似乎呢大家都知道他要去做关税政策，但是呢没想到哈，他真的是举刀真的落下去哈。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吧，今天的这个就业报告呢，昨天我已经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就是你恐怕是很难看到川普的关税所带来的影响，果然是这个样子。今天这个就业报告实在太亮丽了，跟我们来做一下解读好吧。
好，那四月份的这个非农就业数字啊，增加177000人，那么比预期的这个138000人要多哈。那么失业率是维持在4.2%。那这份报告是很重要哈，因为它是川普总统这个宣布对等关税政策以后的这个第一份就业报告。那么确实是比大家预期的好，因为大家都在想说这个斗剧啊，这边裁员很多的话，会不会造成这个很多的失业人口？不过因为government 啊，政府部门的这个裁员呢，他们如果还有领这个退休就是领这个遣散费的话，是不算就这个失业人口哈。所以目前的话，这个部分是有一点低估，不过整体来讲也是比大家预期的要温和。 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政府部门只裁了只减少9000个工作哈，那么年初迄今也不过减少26000个人。那就是说整个报告是显示这个劳动市场还算是相当的健康，那消除了这个经济会马上进入衰退的一个疑虑哈。我想在之前呢，大家投资人都是认为说这个关税会不会造成整个经济的这个一个衰退，那么这个就业报告对投资人是一个激励啊，所以股票大涨啊，而且这个S&P 500已经连续涨了9天了，是这个20年来啊最长的上涨的一个记录。
那这些数字里边呢，不妨为我们做一个细微的解读哈。我们都在，大家都在担心，比如豆子啊，政府裁员呐、然后呢，这个工作的增长的领域范围都到底是什么样的领域？从这些细节当中，包括呢，劳动力的参与率都在上升了，数字很漂亮，大家受到激励了。那么再给我们深度解读的话，这跟川普的关税呀、和目前的美国的经济的之间的关系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对，我想这一份呢，最主要就是说在实薪的增长上哈，就是说目前这个月增比上个月只增加0.2%了，也就是说薪资上涨的压力是减轻的。那以年度来看呢，这个实薪的增长只有3.8%哈，那劳动参与率也维持在62.6%，算是一个相当健康的报告。我觉得这份报告呢，应该是要结合的前几天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季经济衰退的这个 real GDP。-0.3% 的这个经济衰退的，你是连着看哈，就是说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看到好像似乎经济出现了一个就是说从 GDP real GDP 的角度来看是出现了一个衰退哈。不过其实那份报告实际上是有点被扭曲的，因为在那份报告其实呢是很，因为大家抢着在关税这个开打之前呢、拼命进口，所以使得这个美国进口大量的这个等于物资啊，所以使得这个进口减掉出口的这个叫 net export 啊，就是进出口额呢是衰退了4.8%的，等于是说这个如果把这4.8%还原回去啊，如果没有这么严重的这个经济这个贸易的这个赤字的问题的话，那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啊甚至可以高到4.5%哈，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其实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因为关税的情形啊造成了这个人为上的一个扭曲。好，那回到了这就是说在 GDP 上，大家至少就是说大家了解说这是有一点一个因为这个关税造成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变化啊。不过从就业报告来看呢，就相对这个稳健很多。那么这就业增长最多的行业还是在这个医疗啦，好，这个医疗的这个部门哈，所以基本上像这个产业就比较不受到就是景气啊这些衰退的影响，那也不受到关税的影响，所以这个部分还是有相当不错的增长啊。那其就是说所以整体那也没有任何一个产业出现一个衰退，所以基本上看起来除了政府部门啊，就是说这边有一个衰人口衰减这个就业人数衰减，其他的并没有啊，所以整体来讲算是一个相当健康的就业报告。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久没请 Rex 了，如果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哈、那最近呢高姐也给大家讲了不少，那 Rex 呢是专家哈、那大家呢可以打电话上来，把您的观点呢可以跟 Rex 呢去分享，或者是呢请 Rex 来回答您的一些问题。记住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送短信或者是打电话上来。Rex， 我们知道呢，最近呢，就整个的市场啊，现在财报也在报哈。那么以前呢，非农就业呀、财报啊，这都是对市场基本面最大的一个观察，对股市也会带来重大的影响。但是现在的这个股市呢，到今天为止仍然和关税之间密切的联系啊。川普说句话呀，等等的，就是这一个消息层面，简直是不用看技术层面了。所以，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哈。那到现在为止，您怎么看待4月份到现在为止？川普的这个关税哈，他到底呢？您怎么解读？那么到今天为止，你对未来的这个关税对市场带来的影响，你有什么样的分析？
对，我先分段的讲好。那我想第一个，我先讲一下今天上涨其实有一个多重的意义哈。那今天的这个 S&P 500指数啊，这个已经是这个收在了5686点哈。那这个数字大家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对我却有很大的意义哈。因为它这个指数第一个已经是回到了4月2号宣布对等关税前的这个位置哈。在4月1号的时候 ,S&P500 收盘指数是5633点。所以今天这个上涨的市场就跳过了那个位置。那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在心里面上表示投资人恢复了信心哈。 这是从经济面心里面来看。那第二个是从这个经济基本面上来看呢，因为这个就业报告，强劲的就业报告呢，表示这个就业市场仍然有韧性哈。那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下降哈。也就是虽然就是有关税战这个阴影，可是似乎这个经济在现在这个时间启动关税战呢，是在我们体制最好的时候哈。所以这个好像是感觉就比较能够抵抗经济衰退。那第三个是从技术的层面来看，技术面来看，那么今天的这个上涨使得三大指数通通突破了50日移动平均线。那很多人把50日移动平均线当成一个多空的一个，是短期多空的一个分水岭，所以这个突破是有一个正面宣示的效果。还有就是说，如果仔细去计算，这个我是仔细去计算的，从反弹的幅度来，就是说我们 S&P500 最高点呢6100多点一直跌到4830几点，这个跌幅，那么从这个跌幅去计算，它今天的涨幅是超过了 0.618， 反弹的幅度超过 0.618， 我们在技术面上这种超过这个涨幅呢，就表示这个反弹是一个强势反弹。那强势反弹不是说未来是一帆风顺，只是说它这个强势反弹就表示说，就算未来拉回呢，这个4月7号那时候盘中最低点4835点应该是这个波段的底部，就不是暂时是不会跌破的，就是说你拉回来可能不会跌到那个位置。所以各位如果说有投资人在你在底部错杀的话，你可能应该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补回来，没办法有机会回补，那就是说所以你可能做了错误的决定在那个点上。就单单说这个，当然这几个点不管从心里面然后这个经济面然后技术面的角度，今天的上涨都非常具有意义。当然我刚才讲过说这个不会一帆风顺，因为再下来就是所谓的这个这五十日过了就是200日移动平均线，所以接下来像这个它还有上一波的位置都在大概接近5800点的位置，所以大概也没有几个 percent， 所以它上面也是有相当大的压力。那这个压力呢，其实能不能突破，其实我觉得关键就是下周三联储局的这个会议决策，好，所以这个在这段时间可能是一个盘整，在这个地方高档震荡，能不能突破还是要看联储局的态度。
联储局的态度呢，今天我们看到大家还是压住呢在下一周的开这个会上呢不会降息，但是呢市场呢我看到现在的压住呢是认为今年还会有4次降息，您怎么看呢？
对，我个人跟联储局的看法可能不一样，因为联储局我觉得他这一次普遍市场的看法是认为他应该要停看停啊，就是说基本上不会降息啊，不会降息啊。那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关税到底影响，其实现在才刚刚四月还没有真正升，就是说对很多国家因为有延缓90天嘛，所以并没有真正产生，也许还没有真正产生通货膨胀的影响，所以他在这个时间呢是极有可能就是停看停，好，停看停。那但是我们其实要观察联储局，不是只有他是不是停，还要看鲍尔的态度，鲍尔到底对于美国的经济会不会进入所谓滞胀，就是又有通货膨胀经济又衰退这个风险大不大，我觉得是这大家要去听他讲话的内容才能知道说联储局的态度。那我个人的观点其实是觉得说，其实我是比较同意这个华顿商学院教授这个 Dr. Siegel 的这个看法，他是认为这个时间呢其实是可以考虑降息。那原因当然有好几个，主要就是说现在的这货币供给已经逐渐在下滑，再来就是说这个通货膨胀其实这个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现在我们有一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期望就是预期很高，但是其实大家如果真正了解通货膨胀这个数值它的组成，其实会让通货膨胀推升的因素并不是那么多，因为通膨里面我们讲不管是 CPI PCE 最重要的成分其实是物价，那个 房子的这个租金的这个价格，但是现在的房价其实是在一个温和的状况，而且租金并没有上涨的压力，跟前几年是不一样，所以房价在这种区域下滑的状态下，所以租金也在没有上涨的压力的情况下，其实这个就已经制约了大概1/3的通货膨胀 的一个位置。那另外一个制约就是来自于油价，大家看到这个西德州中级原油已经跌到58块一桶，所以油价也在持续下滑，也就是说从油价跟房价的角度，这两个大的位置呢其实都已经没有办法上涨，虽然说有一些进口的物价可能会上涨，但是呢可能它真正对于通货膨胀数字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是 我觉得预期的通膨远大于实质上可能通货膨胀会产生的情形。那如果在这种角度下的话，其实呢，联储局是有一点空间可以降息的，也是川普总统一直在呼吁是不是要先提早降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现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是负的嘛，负 0.3， 虽然是被这个出口所拖累，但是呢，如果连续两季 GDP 出现负的话，那我们经济所谓的这个 GDP， 这个美国经济就正式进入衰退了。你可以定义上就是连续两季负的就是衰退。所以你从这角度上，在这一期我们非常需要去避免经济出现一个衰退的一个现象，所以能够提早其实比较好。好，这是我个人观点，但是我相信联储局比较保守，他可能会倾向是比较停看停，然后等到六月或七月以后再做决策这样。
我发表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因为我记得咱们两个在去年九月份做节目的时候，当时市场都认为哈联储不会降息，对不对？结果呢，不但降了，出乎意料的呢一直在降。去年九月份的时候，那现在呢这么多的可能性，按照他那个时候呢就预防性降息的话，那预防性的这个防止经济出现衰退的话，他现在真的应该是采取这个动作。也就是说，你联储的逻辑应该一样的呀，你不能说你去年你那么去分析，你现在这个又要，你也不看就业了，你也不看这个连续两个季的，哎呀，真是我就觉得这个你怎么看哈？就是我们比较不是那么专业的啦，我们只是这个方方面面的都在看这个方方面面的报道，所以我这个问题我想听听Rex 您的意见。
对，我觉得可以从一个我个人观察到一个角度是比较特别哈，可能就是说你可以观察我们公债的这个债券殖利率的一个这个殖利率曲线，这个是非常不一样哈。那我们现在殖利率曲线也不是倒挂，也不是正常，我们现在殖利率曲线是一个 V 字形的，最低的点呢是落在这个三年期左右的一个殖利率曲线，三年期四年期左右这个殖利率曲线这个点最低，然后从这个点上呢，十年期二十年呢这基本上都越来越往上走，然后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就是联储局的利率跟这个三个月的利率都是比较高，你就说我们的殖利率曲线是一个 V 型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大家有没有想一想，就是为什么那个低点会落在三年后，也就是他们认为川普下台以后，这就是说如果下一任的时候，那经济又恢复到正常了，那在这段期间呢，他很多人压住是会衰退的，也就是这个贸易战其实会持续打下去，但经济会出现衰退。但是其实这个殖利率曲线是不正常的，就是说如果是真的会这样的话，那你这个前台就是前面就联储局就应该要降息了嘛，应该要降息让这殖利率曲线处于比较一个 normal 的一个殖利率曲线的一个走势，就让经济恢复一个常态。那这个目前的这个殖利率曲线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情形，有一点市场上这个有一点就是市场有点在就是说在就是这些投资人可能是很多人预测可能在川普任内会出现一个衰退，所以就提早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布局。但是会不会发生不一定，但就是这个是殖利率曲线告诉我们的一个扭曲的一个现象。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们是否有什么问题哈？有什么不同意的观点吗？请打我们的电话，或者呢是给888-275-1628送短信啊，我们可以跟 Rex 呢一起去分享。好，那刚才呢不得不再去说到贸易战啊，这个关税战了。到今天为止呢，市场呢是上涨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呢今天有消息说中国呢要和美国进行谈判了啊，终于放软和了。因为呢中国这边已经是五一放长假了，那大家注意力也不去看新闻了，都跑外面去旅游啊等等散散心，大长假的。那么有的人说这个夜黑风高哈，那偷偷摸摸的。今天彭博说中国呢悄悄的给400亿美国的商品呢降低了关税了。所以呢现在这个消息呢也刺激了今天的这个上涨啊，这个股市。好，那我想呢我们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们也看到呢双方呢都非常之强硬，也不管是真的是假的。那我想我跟您呢去探讨一个哈，那接下来你或者是您怎么看啊，我分两个层面。第一，您怎么看待川普的关税的这个接下来带来的影响？
好，那因为这个川普这个关税，从目前这个角度上来看哈，在这个点上看，主要还是针对中国哈。那么对其他的国家普遍是豁免这个就有90天的宽限期，而且都在积极的谈判中。那么也可能有几个国家已经接近快要进入到这个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好的结果的通常就是代表说，哎，那个国家可能会有所退让哈，就是说可能会多买一些美国的产品啊，或者是在汇率上面做一些表态。像我们看到今天这几天亚洲的货币是全面的升值哈，那这个就有点像1986年广场协定一样，就是美元走弱，然后让其他亚洲国家货币升值哈。所以这个情形呢，也是很有可能，就是说那些国家如果要回应这个美国的诉求的话，极有可能要必须让货币自己的货币升值，或者不然就是要多买才买美国的这个产品，不然就是要打开自己的市场哈。那让自己就是说更加开放啊，对美国的商品更加的开放，不要做贸易壁垒啊。其实这个趋势，如果是对这个趋势来看，如果许多国家都可以渐渐达成贸易协议，对美国是好事啊，就是说对这些国家表示它会开放市场。那我们刚才讲了，最严重的贸易赤字就有望会减少。不过就是说最大的，我们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来源主要还是跟着中国啊，所以这边中国等于是洞见观瞻啊，等于是中国能不能跟美国达成某一种协议，这我觉得是市场最关注的焦点。那以关税政策长期来看，目标如果在这个时候对等策略用出来，主要是要迫使对方来谈判，谈判的最终结果对美国是有利的。那其实短期来看也许有冲击，长期来看也许是反而是对市场是有利的。但当然这里面中国角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个我没有办法做判断。
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川普的这个关税战啊。那我们看到呢，在咱不说中国哈，中国肯定是唱衰美国的，咱们就说美国。我们看到呢，现在的美国媒体92%的媒体是反对川普的啊，1200多个这个经济学家啊，包括昨天的萨默斯啊，都在批评川普。你在媒体上你就找不到能支持川普的，就到这个份儿上。那我也想呢，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上哈，我们真的是谈谈对自己对这个美国就川普这个贸易关税要对等关税这个，对美国的短期、中期、长期该不该做？您怎么看？那他这个呢，每个人做事的方法不一样。那川普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你觉得哈，你怎么评价？
对，当然政策上我没有办法评价说是对或不对，我只能从经济学去解释哈。就是说经济学上来讲，当然有增加关税，就是说其实我们贵国之间的贸易呢，主要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它达到它自己的商品的最有效率的方式，然后互相能够支援嘛哈。那有关税其实会产生贸易壁垒，其实对双方是有害的。所以你纯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那非常经济学家可以非常简单的说，这个关税一定是有害于经济的，因为这是学理上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刚才解释过，如果这个川普总统用这个关税只是为了来消除过去不公平的贸易壁垒的话，也就是说因为在过去很多国家设了很多不同的贸易壁垒或者干预货币啊，让比如说我们亚洲国家，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亚洲的国家明明就是货币是我们是贸易顺差的，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那这个货币应该要升值，但是我们亚洲的国家的货币并没有升值，而是持续享有贸易顺差啊。也就是说，但是这个听起来好像每个国家亚洲国家都强调说我有多少外汇存底，好像很自豪啊，说我有外汇存底。其实有外汇存底这件事在经济学上是对本国的人民是非常不利的，也就是说本国人民必须要用比较高的价格去购买外国商品啊，其实并没有达到自由贸易的一个目的。所以如果川普总统这个政策最终是为了要把这些贸易壁垒消除啊，那反而对长期是有利，虽然短期会有阵痛啊。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还不知道他最后能不能成功啊，成败如何。但是就是说，我相信他不是为了要我想不是为了要像这个打一个真正的这个就树立一个贸易壁垒一个保护政策哈。我想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的打通这个不公平的贸易壁垒这样子。
非常感谢 Rex 从他这个金融和经济的这个角度上哈、谈一下他这个看法了。那对美国的未来呢， 应不应该做，我想我们的听众都有自己的一个公论。那我们可能最关心的呢，还是呢，到底在对美国的这些企业哈，对美国的股市啊，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贸易这个关税战呢，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呢，川普决心是非常之大的，包括今天The Hill 呢是最反对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媒体，他今天都出了一个标题，说呀，你中国已经低估了川普以及他的贸易战啊，美国已经准备好的进行战争啊，这个战争就打引号了，已经准备好把这个关税战的打到底哈、啊。这是今天 The Hill 的题目呢，就是这个样子。那好了，我们的前提呢，就是川普决心要把这个事情进行到底，那么这就影响呢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昨天也为大家讲到了300多家企业啊，都用不确定这个词呢来描绘他们未来的财报。那 Rex， 那对于您来讲，对于您在此时的时候布局的话，哪些企业、哪些的这些公司啊、产业，可能呢会在这次贸易战争当中呢会受到冲击，或者说此时我们应该注意观察哪些企业，应该小心避开哪些坑呢？
哦，哇，这个题目相当的大，好的，这个我没有办法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只能从我的观察哈，还有就是我听到了一些讲法，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讲说关税其实有造成的一些扭曲哈，这个扭曲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第一季刚才有讲到第一季，那大家因为知道说关税快来了，所以拼命的囤货，对不对？所以造成了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出口大增哦，进口就出口减掉进口以后呢，还这个-4%多的 GDP 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等于会有一个扭曲。然后呢，现在其实大家也还，因为现在有90天的豁免期啊，我有一个刚好有一个朋友在这个越南的商人啊，他刚好跟我通电话说，我刚好跟他聊到，他就讲到说，他当时他们在越南的厂商的时候，一听到越南科48%的关税，他马上就下令工厂停工了，因为没办法做，因为这个关税太高了。后来一听到这个九十天的缓冲期啊，他们现在在越南是加紧的做，连夜的赶工，要在90天内把货运到美国来。所以其实这个关税的东西会造成一些行为的一个改变啊，比如说我们会先去囤货，或者我们会先去运货，或者是先去制作啦，或者采购啦这些东西哈。那所以我在想，这半年的时间呢，我们的商品啊，可能会就大家不管是家里啊，或者是企业啊，可能都会增加不少的库存哈。那增加不少库存，那其实你在增加采购的时候，其实它不会影响经济啊，就从某个角度，经济反而不会衰退。但是我其实稍微比较担心之后。之后就是说也许在半年后或者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时候可能大家哎，我已经没有那种迫切性需要去采购了，假如说关税还维持比较高，那或物价已经有真的上来，那我就不会去买了，那不会去买的时候我们的消费就会减少啊，那这个时候减少的时候反而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也就是说不是这关税，这可能看的还不是现在，可能是有一个滞后性，可能是3个月6个月之后，我们的这个消费会不会因为我们提前消费而产生萎缩？哦，这个我才是后面比较关心的。
那其实现在呢，在我去年开始你就一直跟大家讲呢，就是现在逢高就得卖啊，逢低再走会波动的非常的厉害。那么现在您对美国股市的未来的预测，或者是对散户们来讲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呢？
对，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我很注意一个指标嘛，就是说巴菲特指标，也就是说，美国的股市的市值除以 GDP， 好，如果我没有印象没有错，我看了一下我最后一次录音2月6号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比例高达205%啊，超就是205%，非常高，是历史最高的一个情形的水位，也是在那个水位的时候，其实美国股票确实是太贵了。估值太高，也就是历史最高的时候。那经过这一波的回档，我查了一下昨天的这个数字已经掉到 186.3%， 虽然还不是非常低，也还是在一个我们讲高原区，但是已经远远低于 200%。 大家如果有印象，我每次到 200% 就拉警报，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地方很贵很高，但是现在呢，相对来看现在就相对比较合理。那再加上我刚才有跟大家报告的这个技术面上，现在上一次那个底部4800多点呢，这个点呢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好，你可能错过就已经错过了，好，那会跌破这个位置呢，点位呢，就除非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如果没有真正实质进入衰退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点位就会变成是一个相当强的支撑。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知道说，那如果下面已经知道支撑，那就是说，假如这个市场如果还有回档，那回档就表示你的本益比又越来越便宜了，那也许是一个买进的时机。所以我的态度比较是倾向，如果有回档，真的就是反而你现在已经错过的，也需要考虑找时间上车的。
嗯，难得我们的 Rex 给出这么明确的一个指导性的方向啊。那还有呢，就是黄金啦。那黄金呢，一度呢是碰到了3500，那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一周啊，黄金创了两个月的最惨的一周了。基本上贸易战现在降温了，大家好像避险需求没有那么大了哈。那您给我们来看一看，您怎么看黄金接下来的一些走势呢？
但现在黄金的走势就很清楚，就是它之前的上涨就是因为避险啊。那因为黄金是最适合的环境，就是滞胀的环境，就是通货膨胀再加上经济衰退，这个领域的时候是黄金最有利的。而在之前的普遍就是认为这个我们会有这个经济，未来会有这个经济情势，所以呢黄金才会是一个大涨的一个情形。但是从这一两周来，这个反弹，这一波的反弹来看，这个讯息已经这个氛围已经下降了哈。比如说像上周公布的这个 PCE 和核心 PCE 走，跟还有 Core PCE 都只有 2.6%， 好，并不是像非常的高。然后像今天公布的这个 GDP 的话，它的 Price Index 呢，如果年度来看也是 2.6%， 好，所以虽然不到 2%， 但是并不是说非常高的一个情形，也不是一个上扬的一个走势。如果你去看这个各种通货膨胀的 monthly 哈，月对月的这个指数啊，基本上都是往下滑的，好，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并没有明显看到通货膨胀这个所谓我们讲滞胀这个情志性的通货膨胀这个呢，通货膨胀这一点呢就先没有看到。那加上今天一个强劲的就业报告，那这点衰退的位置影子也没看到了，所以从这角度来讲，黄金现在可能会暂时失去这个光环哈，就是说因为它原来对它最有利的环境现在就没有了，好，所以。那唯一现在对它最有利的就是因为美元贬值啊，美元贬值还是间接会对黄金会受惠啊，就是说因为黄金是美元的相反，如果美元贬值，那黄金就相对会比较强。所以现在虽然大环境没有像之前那么好，但是基本上如果美元贬值的话，对黄金会有一定的支撑这样子。
嗯哼，最后一个问题哈，那可能不是那么和美国股市有关系。您刚才讲到了嘛，那就川普的这个关税，咱们这是几十年哈扭转整个国际贸易的这么一个历史时刻，所以呢，到底怎么样，我们还需要时间去观察。但是我们知道，从4月2号大家这个心理状态这种。大起大落的，到今天我觉得大家已经不断的在消化了，才会出现了您刚才讲到的哈，已经筑底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很有意思。今天呢，你像这个，像这个Amazon啊，这个贝佐斯，他们都在卖了50亿的股票哈，这些很有意思，就是华尔街和这个大资本家们都在往外呢卖的股票，但是呢，全球的散户投资者呢，400亿啊美金呢进到美股里边去买股票，那也就是说明呢，怎么讲，就是华尔街和这个大的资本家似乎呢，他们觉得这个股市呢又到了一个高点了，人家都在往外走。但是呢，散户却在往里头进，或者说散户们对川普的这个政策呢，更加的有一种信心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我刚才问了一个短期、中期和长期，那你怎么看？还是刚才这句话，那川普这个政策如果大家都已经消化了，跟中国已经缓和了，但是呢，它中期和长期，你觉得能不能就让美国的经济改变现在这个贸易赤字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弱点，让美国真正达到川普所希望的黄金时代呢？
对，我想川普的那个他的最终，我刚才解释长期呢，一定是看美国经济会不会陷入衰退。好，那我刚才解释就是说，我稍微比较担心的是未来，我们现在目前有一个提早消费的一个趋势，所以未来会不会出现这个消费减缓啊，造成实质经济衰退，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风险啊。那撇开这个风险的话，其实未来还有蛮多利多的因素，比如说像联储就算有出现一个经济减缓的状态，好，比如说今天的失业率是 4.2%， 如果提高到了 4.4%， 我之前有提过大概 4.3 是联储局的这个观察指标，如果跳到 4.4 4.5% 以上，那联储局是极有可能会降息。 所以降息也是一个预防经济衰退一个实质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所以在联储局有很多手段可以来减缓降息，或者是让降息让减缓衰退，或者让衰退的幅度减轻。好，这是联储局这边有一个手段。然后呢，川普这边还有一个大的手段，就是这个减税哈。因为我们知道他一直想把这个企业吸引回来美国生产啊，所以他希望这个 corporate tax 这个就往下降。如果这个减税能够推动的了的话，那也会对美国的实质的这个企业有实质竞争力。好，就虽然说我们的劳动成本还是比其他国家高，但是会有很多其他方面，比如说企业松绑啦，然后比较低的关税低的这个税负的优惠啦，然后比较没有贸易壁垒的一个情形。好，它会创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环境，好，那就是长期，好，这就是未来四年川普主要川普政府主要的一个政绩的来源，就是它这些东西能不能真正好做得到，就是减税，然后呢破除这个贸易壁垒，好，然后这个松绑这个企业的管制，好，这些，然后就是说它唯一不能控制的就是联储局，所以川普总统才会一天到晚一直喊着联储局要降息哈，但是我想他可能也是挺无奈的，就是说基本上他觉得他满手的武器就差最后一个东风这样子。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对于大家的未来吧，要观察的哪些，对刚才你讲的留减税这些政策，还有哪些呢是对未来股市会带来一定影响的？
我想短期啊，大家反而要看一下那个就是这个技术面上哈，但就基本面上，我们一定要先看下周三 FOMC 的会议，这不用讲了哈。那每天我们都知道会有关税战，会有新的进展，这个都是每天会影响的。然后呢，在指数上呢，大家就是先了解说，现在我们都已经站上50日移动平均线，但是下一步呢，这200日移动平均线那边是会有压力的哈。也许在那边会有震荡，会有卖出，会有，但就是说在这个点位上能不能再进一步，就是说就算回撤的时候能不能回撤到50日移动平均线，能不能止住，然后呢能够挡得住，然后再进一步能看能不能冲上去200日移动平均线，这个是从在技术面上呢最简单的一个观察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 Rex 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会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贸易战和川普的一些政策哈。好的，谢谢 Rex。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5月2号，在中国大陆呢已经开始放长假了哈。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的最大的一个消息就是中国方面终于放软态度了。虽然呢嘴皮上还硬，但实际上实际行动呢都不得不去豁免。其中呢像汽车芯片一共有8种哈，全部都是依赖美国的，在中国呢是85%都是从美国去进口的，所以我们美国这边呢各大企业都去游说政府哈，那中国那边他也要去反映的，所以呢这些呢离开了根本没玩不转，他的车呢你别看他电动车这个那那这个的，但是呢实际上是依赖性是非常强的，对美国的这些supply 哈。那这些呢是有的人在想趁着这个五一放长假，包括呢昨天我说的他还有一些社会新闻八卦，然后呢泛滥在网上，那注意力的转移之后，哎，现在我们可以跟美国谈一谈了。这是中国方面哈。那美国方面呢，我们看到呢是川普的财长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再一次呢就说哈，包括高盛他们都在分析会对中国造成1000到2000万的冲击啊，然后呢中国的依赖性更强，就是经济更糟糕，所以呢他们必须要过来谈。那中国呢这边呢基本上就是我嘴头上硬哈，就是你要不谈呢我们奉陪到底，你要谈呢美国多次跟我们要求谈判啊，好像美国跪着求他们似的哈。那也让呢中国国内的人呢在这个信息差上面呢引起了很大的这种不一样。现在如果你给国内人打电话的话，我相信您一定呢会得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和你看到的美国的新闻和你听高杰的节目的新闻，一定会得到非常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答案。如果您觉得挺有意思的，有这样的讯息来源的话，你可以把您在跟国内的朋友啊亲属啊通电话的这些呢跟我们一起呢去分享一下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把您的这个讯息故事呢分享给高杰啊。那今天呢其实在美国方面呢也有一个非常相当亮丽的一个数据，除了今天的非农就业数据之外呢，3月份哈美国的这个 叫做美国工厂订单啊，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哦。这美国的这一波制造业呢，真的非常的猛啊。它三月份美国工厂订单飙到了6188亿美元，月增幅度高达4.3%，连续3个月往上冲。那这个数字呢，经济下他们预测呢也说了，差不多啊，就比较稳。为什么这么火呢？就是运输设备订单跟坐火箭似的暴涨了27%。运输设备都哪些呢？飞机、火车、汽车啊，啥都订，硬是把这种耐用品订单拉高了9.2%。不过呢，非耐用品像什么衣服、纸巾呐这些乱七八糟的哈、稍微掉了个0.3%。那这简直就是小意思了，对吧？出货量呢也没闲着，连涨4个月哈、三月份呢，美国工厂的这个制造业出货量是爬了0.1%，是2930亿。但是呢，没做完的订单呢，也堆到了1.429万亿哈，涨幅是2%。工厂，美国工厂啊，忙得热火朝天。耐用品的库存呢，也小涨了0.1%哈，就说明呢，货还在囤啊，生意相当不错。所以啥意思呢？就是美国这台制造业这台机器呢，是马力全开。特别是呢，运输设备啊，订单多到飞起啊，所以呢，这可能，那你这说明什么呀？企业觉得经济还行，敢下大单了啊。那有的人呢说这个关税啊，让美国衰退呀、但是你看到美国制造业这边是绝对的顶得住了哈，给今天的美国的经济呢去打了一个强心剂啊。所以呢，那这个非耐用品的小跌呢，说明什么意思？消费者捂钱包哈、那后头怎么走还得再看，那关税呀、消费呀怎么着哈，到底要怎么去还要继续看。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数据啊。 Max 你好，今天呢我们看到美股呢是新的一周结束了，然后呢相当的不错哈，然后非常的亮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个股的情况吧。那我们今天时间多一点，周五我也想听听呢您这一段的观察哈。我刚才已经请了我们的 Rex 呢去谈了一下他的一些经济数据的解读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先看一下今天的美股呢，三大指数都涨得非常的漂亮。那基本上S&P 500呢已经把4月2号以来的这个失地啊已经收回了啊，那也是有这么20年以来的连续9天啊这样的一个涨势。那我想问问哈，你看看这个S&P 500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以及呢道琼我们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呢？
道琼 OK， S&P 500我看一周一个月的数据整体来说是看涨了，虽然他讲半年内的数据我看他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整体来说一年以上都还是看涨了，所以短期和长期他基本上都是已经是看涨了。 OK， 那长期当然是看涨了，短期也是已经开始看涨了。道琼我看基本上一周内他是看涨的，个月和半年数据看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所以同样它短期内已经开始转向涨势。
所以呢，这一波的动荡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是筑底比较稳了，开始有这么一个反弹的趋势了，对吧？
是有反弹的趋势啊，所以如果是看长线的话，基本上可以少量买入试试看了。因为反正你持有的时间长嘛，它还是可以可以算是可以少量买入，要在溢价的时候。
你经常的像你们做这个，你就用这个软件啊，用 AI 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去自动操作，你是不受这些消息影响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它就是一个消息的时代，这是一个国家宏观政策在进行调整过程当中所带来的巨大的波动。我们可能会见证一个结束了过去40-50年的这样一个贸易体系的历史时刻啊。那我想问问Max 哈，你怎么看呢？川普的这个关税啊，要对等关税。同时呢，我们知道像你们在泰国马来西亚、泰国那边都已经开始在对中国在那边的一些中资企业啊，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违背了泰国的一些政策的，他们对合资企业是有严格要求的，他们就跟当地人呢这么合资，其实全部都是中资这种的，已经开始进行扫荡了哈，已经开始去打压了。那么这些呢都是亚洲国家对此呢也都是深有感受的。那您怎么看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的政策呢？
我看这个是 是很好啊，那个态度比较强硬也会比较好啊。但是马来西亚这里，我看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了。虽然我看到人民已经开始逐渐的已经有很多在讨论了，但其实他这里的政府其实还没有完全，就中资企业来到这里，基本上都是用他的东、他的人、他的所有东西都是他的了，所以他其实没有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啊，他是跟本地人抢饭碗的。
所以在泰国、在马来西亚这边亚东南亚的国家，在越南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吗？
基本上我看都是这样的状态了，因为那美国那里他可能去不了，他能够到货就到来东南亚了。
那从这点上，其实
对呀。
东南亚国家对这个中国的这种产能过剩的输出，其实他们是很无奈的。那么这一次您刚才讲到，你说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其实挺好的，所以你这个好的站的角度和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标准就是好，他肯定是比较能够保护到本地人呢、啊，就是美国人呢、啊。可是我其实每个国家都应该是，都应该比较保护本地人呢、啊。不然的话来到这里，最近在我们这里啊，比如说那个摄影配套啊，3000美金的，他卖到299这样子。就是本，比如说打个例子啊，他来到这里他就卖299，就是那个摄影配套，所以你这样子的话，基本上直接把整个市场就打坏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您觉得就是川普的这个政策不仅是对美国好，其实顺便也让其他的国家呢会跟上川普的这个政策，是吗？
如果跟上的话呢，如果醒悟的话，跟上的话当然是很好的。每个，不过我讲迟早都得是醒悟啊，只是迟或早啊，看来不来得及啊。因为东南亚国家相对来说就比较可能比较弱势一点的。
所以呢，这次前段时间，这个新加坡的前首相夫人等等的表态呢，让外界非常的震惊哈，一度呢都小心翼翼的新加坡，现在也都开始选边站了。那这些呢，我们就回头看，那你就是再看看今天的美国的股市的话，我们知道你们也都是在盯着美股嘛，美股呢在整个全球市值当中已经有快2/3了。那么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是怎么看待美股未来的这个发展呢？
美股长期来说都是看涨的，因为我认为啦，从数据看也是这样子啊，那就标准普尔500指数、道琼工商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我看就从你看几十年来的，基本上都是看涨的。
所以你还是对美国这边是看好的，那加上这个川普的政策，你更应该是看好美股，是吧？
美股是肯定啊，因为就像你讲了，是占了3/2，所以它是最大的嘛。
行吧，那今天是周五了，那我们就给大家呢，就是泛泛的去聊一聊哈。那不管怎么着，到今天为止，5月2号，这动荡的4月份呢，终于结束了哈。这一周呢，美股呢也都是相当不错，反弹的都不错。那么接下来呢，看来短期之内呢，大家也会看到，虽然有动荡，但是我们的专家都给大家指出了一个方向哈。好吧，那就祝大家在未来的这个股市当中呢，有所斩获。那么对川普的政策，包括呢中国和美国之间到底会签出一个什么样的第一阶段的协议啊，我们再继续观察，到底谁啊会让步，川普的决心到底怎么样？好了，那谢谢 Max，祝您和听众朋友们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咱们下周时间再见。
再见。